弟兄姐妹，早上好。无论是在圣殿里，在教会的礼堂中，还是通过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参加我们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们，愿主赐福你们。大家今天需要注意听讲，因为很多名字会让你觉得有点困惑。这篇信息是我上一次关于第八位士师耶夫他讲到的延续。我将这次的信息题为《谈判者耶夫他》，是根据《士师记》11:12-28的经文而定的。《士师记》是以色列历史的记载，涵盖了大约330年的时期，不同的圣经学者对年代的划分略有差异，但一般认为大约从主前1380年到主前1050年，这一时间范围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把撒母耳记也一并考虑在内，士师记时期事实上可能延至约480年。士师记描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情景：以色列人如何把上帝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顺从上帝，转而去敬拜异教的神，因此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作为惩罚。然而，上帝从未停止爱他们。当以色列人悔改，离弃他们的恶行，重新归向上帝时，上帝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压迫。在一段平安时期之后，以色列人又再次堕落，顺从上帝，随后悖逆，遭受敌人的压迫，转向上帝，再由士师拯救。这样的循环一再的重复，而且每一次的循环，以色列人的背道都变得更加严重。在我们查考士师记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习了7位士师。第一位士师是俄陀涅，其次是以扫，接着是山迦，第一位小士师狄波拉，唯一的女性士师基甸，另外两位小士师陀拉和雅尔，以及现在的以弗他。以弗他是我们关注的中心人物，他是第八位士师。在士师雅尔去世之后，以色列人很快再次陷入偶像崇拜之中，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所侍奉的不再只是一个或两个神，而是周围众地众多的神，这激起了耶和华的怒气，于是神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手中。以色列人被亚门人压制了18年，最后亚门人甚至过了约旦河进攻。在绝望中，以色列人寻求神的帮助，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这一次，神起初回应说不再拯救他们。然而，以色列人完全向神降服，愿意接受神所加给他们的任何惩罚，他们是真心悔改。以弗他是基列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妓女，虽然他曾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和本族人剥夺了产业，遭到了排斥，但最后却被本地的长老邀请回来，立他做元帅领袖，并成为士师。这是在11:5-10中所说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11:11。 耶夫他尊荣神。史诗记十一章十一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阿们。耶夫他被基列的百姓立为领袖，成为士师，与以扫不同，他是因以色列人的呼求而被神兴起的士师。与基甸不同，他曾与耶和华的使者面对面交谈。与参孙不同，我们稍后会学到，他在出生之前就有同一位使者向其父母预告将来的使命。耶夫他被立为领袖，并不是神直接呼召的结果，而是百姓的选择。让我们引用一下 Luke Wiseman 在《士师记》中的实用真理1985年版，在后来因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而得到认可的印证。从《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节可以看出，耶夫他被立为基列人领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一节上半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表明他被召回。第二阶段十一节中提到，百姓就立他做领袖做元帅，表明他被正式委任为领袖和统帅。第三阶段十一节下半节，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但耶夫他被立为基列人的领袖之后，他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尊荣耶和华神，在众人面前向神陈明。这一个仪式为他的任命增添了宗教性的认可，也使这场战役带有一种圣战的性质。这个引自 Ariel 圣经的注释。士师记的作者并没有记载耶夫他具体说了什么，神因着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美意将这些话隐藏起来。那么耶夫他在耶和华面前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呢？引用士师记中的实用真理中的观点，他所说的那些话其实并不难猜测。他耶夫他向百姓说明了自己为何会回到他们当中，他郑重地向他们做出承诺，同时也接受他们向他所立的顺服之事，承认他为士师和统帅。他也向他们陈明自己计划用来结束这场战争的策略和方法。虽然经文没有记载具体内容，但以色列人必因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一位士师而欢喜。然而耶夫他却清楚亚门人所带来的危机之严重，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单赞美的日子，而是一个祷告的时刻，一个寻求神引导的时刻，而他也确实是这样行的。耶夫他尊荣神并向他祷告之后，他并没有急于与亚门人开战，相反他采取了外交的手段，差遣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要点，让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十一章十二节，耶夫他所差遣的使者。耶夫他就差遣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要来到我的国中攻打我呢？作为被新立的士师，基列人的元帅和领袖，耶夫他开始为整个局势以及亚门人的战争承担责任。他试图避免与更强大、更有作战经验的亚门人军队发生战争，因此选择以谈判的方式处理冲突。我们很快会看到， 这位曾被放逐的人事实上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者。耶夫他差遣使者以及外，就是我们所说的外交代表，去见亚门人的王，十二节上，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结果。在力图避免战争的过程中，他遵循了摩西早先所设立的律法原则，即在处理同一地区的统治时，应当提出和平的异议。民数记21:21，生命记2:26，生命记20:10-11，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民数记21:21。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当以色列人接近应许之地之时，他们曾派使者去亚摩利王西宏交涉，寻求借着通道行的许可。生命记2:26，我从基底摩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施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又如生命记20:10-11，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门，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耶夫他遵循了摩西所设立的律法，寻求和平而非战争。因此在这个阶段，耶夫他差遣使者去亚门王进行谈判，目的是为了避免战争，并且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希望能够达成有利的结果。耶夫他的谈判由此开始。让我们看一下士师记11:12-28。耶夫他借着使者所传达的信息是，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要来我国中攻打我呢？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你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使你来攻击我的地呢？或者可以理解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通过这个提问，耶夫他实际上指出的是，这场战争挑起者是亚门人，而不是以色列人。在他借着使者所传达的信息中，耶夫他强调了我的地，指的是他的家乡基列。尽管基列人曾经拒绝并驱逐他，但当他使用我的地这一个表达方式时，似乎显示出他对基列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归属感和忠诚。由于冲突已经爆发，耶夫他成功的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其实不高。亚门人的目的在于驱逐和压制基列人，并且占领他们的土地。在这种局势下，耶夫他在谈判中的重点更可能是通过论证来取得道德上的优势，表明他与以色列人一方的立场是合法正当的。第27节。同时，他在进行外交谈判过程中也可能在拖延时间，以便为自己争取机会，组织和壮大军力，从而随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比较有利的结果。第29节。在他谈判过程中，耶和他的语气并不是妥协，而是带有挑战性的，双方都不愿意为对方让步。耶夫他要求亚门王为其入侵基列以及对基列人的对待做出解释。耶夫他的使者很可能在耶夫他与亚门王之间来回奔走，就双方谁对所争议的土地拥有更强更正当的主权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和交涉。这场争论是复杂的，因为它涉及到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依附他引诱历史。首先，问题在于谁在这个战争上公平赢得这片土地人？第23-22节，亚门王对耶夫他的挑战做出回应，将使者再度打发回耶夫他那里。他否认耶夫他对我的地的主张。第13节中记载，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他这样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了我的地，从亚嫩河直到亚伯河，并约旦河那边的地。这里亚门王提到的是摩西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那段时间历史。这位王实际上是承认了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一些不相信出埃及记述事的人不同，他是认同这一事件确实发生过。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大约是在300年前。他指控以色列人在埃及出来进入该地时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并且声称以色列人是非法入侵者，是侵占并且占据他祖先土地的掠夺者。根据亚门王的说法，争议的土地包括第一个是从亚嫩河起的地区，这个是摩亚南部和亚门北部的边界。第二，直到亚伯河的地区，这个亚门南部与基列北部的边界。最后 C， 直到约旦河地区，是指东面的边界，引自 Ariel 圣经注释。需要注意的是，这片土地从未真正属于亚门人，因为摩亚和亚摩利人之间的边界本来就是亚嫩河。亚门人之所以提出对这片土地的主张，很可能是出于扩张领土的目的，并且希望以这些河流为界，建立更加清晰可控的边界。即使在古代，战争有时也是为了争夺水源等重要资源而爆发。随后，亚门王提出要求，现在你们要平安地把那些地归还。他要求以色列人归还这片土地，并且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耶夫他并不同意亚门王的主张，因此在士师记11:14记载，耶夫他又差遣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士师记11:15-27中记录的耶夫他的回应确实令人敬佩，其中充满了事实依据、历史论证与政治分析。他不仅是士师和军事统帅，他也是一个出色的谈判者，并且对历史事实有清晰扎实的理解。没有人预料到这样一位出生于基列人与妓女之子的耶夫他竟然具备如此的智慧与历史知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被自己的弟兄和同族人拒绝和排斥。耶夫他第二次回复中反驳了亚门王的指控，士师记11:15-27，他首先以明确的否认作为开端。15节，他的使者对他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掠夺亚摩地，也没有夺取亚门人的地。之所以首先提到摩亚，是因为摩亚在历史上对这片土地曾经有更早的主张，起初亚门人拥有这片土地，但后来被亚摩利亚人征服。以色列人取得这片土地是通过击败亚摩利人而得来的，因此以色列人并没有从亚门人的手中夺取这个地，因此当时亚门人并不占有该地。换而言之，以色列人并未驱逐亚门人所实际拥有的土地。有趣的是，在那段时间，亚门人甚至也没有对以色列人的占领提出正式的争议。 此外，耶和他否认以色列人曾夺取亚门人的地，民数记21:24，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他，是指亚摩利王西宏，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直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边界，因为亚门人的边界是坚固的。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确实是从亚摩利亚人手中夺取了这片地，并没有对亚门人的领土提出任何的主张。此外，以色列人也曾被命令要尊重摩亚、以东和亚门的边界，参见申命记2:9。耶和华对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战争，因为我不将他们地赐给你为业，因此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这里罗德的子孙指的是摩亚人和亚门人，而以东人则是以扫的后裔。从16-22，耶夫他又向亚门王提出了许多历史性的论证。对于一个曾经被视为驱逐之人而言，他对圣经历史的熟悉程度确实令人敬佩。以色列40年旷野漂流，在16中，耶弗他对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漂流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概论。他指出了三个点。首先，在士师记11:16上，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其次，16中段在旷野经过红海；第三，在16下半来到加底斯，这里指的是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位于逊的旷野，靠近以东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死海西南方向。加底斯巴尼亚有时简称加底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摩西五经中出现了许多次。这个名称也被认为的意思是旷野漂流中的圣地。接着在17中，耶夫他提到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前往应许之地中曾提出两次借道的请求。第一次是向以东提出，士师记11:17上，以色列就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但在17下半指出，以东王却不应允。第二次请求则是向摩亚提出的，士师记11:17下，又照样差遣使者去见摩亚王，但在17的后半段指出他也不应允。这第一次和第二次请求在摩西的记载中并没有直接的记录，但在申命记2:29中有暗示，因为摩亚与以东的行为性质相同。由于这些拒绝，以色列人就往加底斯，也就是加底斯巴尼亚。由于以东和摩亚都不允许以色列借道经过，他们只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士师记11:18上，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亚地，就从摩亚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亚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因此，以色列人不得不向南经过亚拉巴，往红海的方向行，再绕一个大圈，然后向北行，沿着以东和摩亚东边的边界进行，18下，在亚嫩河那边安营，并没有进入摩亚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耶弗他在他的论证中显示的非常有智慧，在16-18中，他想向亚门王说明的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前往应许之地的过程中并没有侵犯他们的领土。事实上，他们对以东和摩亚的领土完整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随后，耶夫他进一步提及以色列人与亚摩利王西宏的历史遭遇。 在士师记11章19节中，伊夫他指出以色列人曾第三次提出通行的请求，这次是向亚摩利王西宏提出的。第19节，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去。这个请求也同样的被拒绝了。第20节上半节，但西宏不信服以色列，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于是西宏主动挑起战争。第20节下半节，反倒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然而神在其中介入了。第21节上半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回应了21节下，就击杀他们。西宏被击败，结果是21节下后段，这样以色列就得了那地所有的亚摩利人之地，就是那地的居民，亚摩利人的领土因此就归以色列所有。耶夫他在第22节中总结了他的论点，以色列就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境，从亚嫩河起，这个是南部的边界，直到伯亚河北部的边界，从旷野东部的边界，直到约旦河西部的边界。因此根据历史事实，耶夫他论证指出，以色列人并没有夺取亚摩人的土地，而是从亚摩利人手中夺取的。这让我们总结一下耶夫他的历史性论证，参考了 Ariel 圣经注释。首先，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对亚摩人所声称的土地并不感兴趣，以色列人只是希望借道经过他们的土地，以便进入应许之地。那片土地之所以归以色列所有，是因为亚摩利人向以色列人宣战，因此这片土地因为征服而成为了以色列的产业。起初，这片土地从未真正属于亚门人，该地原本是亚摩利人的领土，后来被以色列人取得，因此亚门王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主张。第三，争议的实际焦点是在于东部边界，即被称为旷野的这个地区。这一边界与亚门王国的疆域有关联。在以历史为根据和亚门王辩论之后，伊夫他进一步的从神学的层面提出论证。这也显示出伊夫他对神的话语有相当深入的认识，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伊夫他基于以下方面的论证。相关的神明把土地赐给谁呢？士师记11章23到24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了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阿们。在第23节上半节中，伊夫他提到神在以色列取得亚摩利人土地中的作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的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了亚摩利人，也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赶出了亚摩利人，把那地交给以色列。因此，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是他的百姓，这片土地也就归属于以色列。耶夫他接着在第23节下半节提出质疑：“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换句话说，他就是在问，既然这地已经被以色列的耶和华 神赐给以色列，你们这位亚门王还要占据这片土地吗？耶夫他接着在士师记十一章二十四节上半节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着为业吗？换句话说，他是在反问亚门王，难道你不会占据你那位所敬奉神敬奉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土地吗？奇怪的是，耶夫他提到基摩，这个是亚摩利亚人的神，而不是米勒公，也称摩洛，即亚门人的神。为什么耶夫他在他的论证中提到基摩而不是米勒公呢？有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可能耶夫他是故意藐视亚门人。第二，可能是亚门人王所称的那片土地原本属于亚摩利亚人和摩亚人，因此那片地区的神明是基摩是合适的。第三，根据拉比的传统，耶夫他的回答被认为是一种讽刺。无论耶夫他的动机是什么，在第二十四节下半节中，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我们就得他的地。他的意思就是，因此如果以色列因为征服权和长期占有而保留耶和华借着赶出亚摩利亚人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抱怨。这句话引用引自 A.R. 福赛特。在完成他的神学论证之后，耶夫他接着进行了三个个人论证。如果亚门人对基列有合法的主张，那么他们为什么在那么多年前不采取行动，而要等到现在才提出呢？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五节上，难道你比摩亚王西巴的儿子巴勒还要强吗？耶夫他是在问亚门王，你在军事上是否比巴勒更强大？此外，耶夫他在第二十五节下半节问道，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争战吗？显然答案是没有。这位亚门王在以色列占领那片土地时，并没有对自己原本拥有的土地提出任何的主张。耶夫他进一步论证说，亚门王巴勒虽然是当时保持沉默，但他其实比亚门王更有理由介入争议，然而他也没有这样做。基于这一点，亚门人如今提出主张更是毫无根据。耶夫他在第二十五节下半节又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或是他巴勒曾与他们以色列征战吗？答案同样是没有，巴勒不敢与以色列人交战。既然比摩亚王更弱的亚门王，又怎么去敢做连巴勒都不曾尝试去做的事呢？伊夫他尽力要说服亚门王，说明他对以色列人现在所占据那片土地并没有任何的权利。最后，耶夫他提出另外第四个论点，时间顺序论证 ，Error 圣经的注释。让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十一章二十六节，以色列住在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乡村，并住在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以及沿着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收回这些地方呢？耶夫他说，以色列人已经在西什本、亚罗尔以及沿着边界的所有城邑居住了三百年。二十六节上半节，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首都，位于约旦河以东地区，后来被分给流变支派。以色列人住在进入应许之地的征服过程中夺取的这座城，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他，就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伯亚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是坚固的。以色列人夺了这一切的诚意，以色列人也住亚摩利人的诸城，就是西什本与属西什本的各个村。亚罗尔是西红王国南部边界的一座城，后来被分给变流支派，位于死海西侧的附近。耶夫他提醒亚门王，以色列人已经在这些城邑以及周边地区居住了300年，并反问，你们为什么在这三百年之内没有把这些地方夺回来呢？随后耶弗他在士师记11章27节推出总结，并且提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他的否认声明，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是攻打我，恶待我了。士师记11章27节上，耶弗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已经在给亚门王一个避免战争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耶夫他也意识到这场中毒已经无法避免了。他对耶和华的呼求，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是士师记11章27节下。耶夫他呼求神，全人类的审判者，在即将发生地区性征战的中亲自做出裁决。值得注意的是，耶夫他并没有直接祈求神赐下以色列的胜利，而是他对神学的认识使他带着信心，相信这场战争对他们是有利的，并且相信神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巴里韦伯，我现在引用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耶夫他对亚威无与伦比的至高主权的信心终于闪出来了，就是说耶夫他对神至高无比的主权的信心在这里闪耀出来，并且他愿意将一切都交托给神，这是他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最能证明他被列入希伯来书11章32到33节信心英雄行列的时刻。这里无疑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我们之前可能对他有所怀疑，但现在这些疑虑似乎是不成立的，耶和他具有真正伟大的潜力。士师记11章28节，但亚门人的王不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谈判失败了。亚门王拒绝接受耶夫他的观点，这位王态度顽固，决心要实现他扩张领土的欲望，因此亚门人与色列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以避免的了。很抱歉，我们需要把故事的高潮留到下一次分享，届时我们将探讨耶夫他愚昧的誓言以及亚门人的失败。那么从今天信息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在我上一次与耶夫他的分享中，我提到了三个功课。第一个是神可以拣选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人来带领或参与事工。第二，我们有时可能会因为他人的罪而受苦。第三，像耶夫他一样，我们不应该让被拒绝来主导我们的人生。因此我只强调两个功课今天。首先，我们必须具备详细而准确的知识，才能胜过我们的敌人。耶夫他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者，他对以色列的历史和神学有着深入并且准确的认识，因此能够驳倒亚门王对基列地的主张。他成功的为自己的百姓权利做出了辩护。事实上，耶夫他是在事实论证上取得了胜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必须对圣经有深入并且详尽的认识，才能抵挡仇敌撒旦和魔鬼以及他们以其他宗教形式出现的工具 才可以抵挡他们的诡计和谎言。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仅仅依赖于主日讲台的信息或者各种淫秽的分享，我们就很容易被迷惑，甚至落入假教师或者错误的教导之中。因此每一天的阅读和查考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次以来，我们的牧师、许多的传道人以及受邀的讲员都不断地强调圣经知识的重要性，然而还是有许多人只满足于逐日来听从神的话。当我们面对穆斯林、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弟兄会、摩门教徒等人的质疑，我们要怎么维护自己的信仰呢？怎么为我们自己信仰辩护呢？请注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15所说话，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必须常做准备，向每个询问我们心中盼望及对我们主耶稣信心的人做出回应，而且是温柔敬畏的态度。那么我们是否常常准备好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呢？我们是否能够清楚的回应，还是面对质疑时只能羞怯的退缩？因此请务必要装备好自己，扎根于圣经的知识之中。其次，我们绝不可轻看任何人。耶夫他因为是妓女的儿子，被同父异母的兄弟视为不配承受产业，他被赶出去，后来成为一群匪徒的首领。这些人被基列人所轻看和拒绝。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正是耶夫他和这些被称为匪类是世纪11:3的人。的人拯救了基列人，耶夫他不仅巧妙地与亚门王交涉，还带领他们取得了胜利。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原本只是普通默默无闻、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渔夫，在加利利人中也不显眼，但主耶稣却拣选了他们作为他的门徒和使徒。后来他们如何呢？他们成为了新约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并且在圣灵的感动下参与写作新约圣经。彼得写了2卷书信，约翰写了5卷书信。以他们当时的教育背景来看，能够写下新约中的7卷书，实在令人惊叹，这是一个奇妙的见证。关于耶夫他的记载教导我们，绝不可轻看任何人，也不应该根据一个人的外表、受教育程度、地位、社会地位、职业、能力、国籍或者是民族、种族来评断他们。最好的圣经教师或者讲员可能是那些从未受过中学或者高等教育的人。当耶夫他被立为基列人的领袖之后，他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就是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尊荣神并且向他祷告之后，他并没有急于与亚门人开战，而是采取了外交手段，差遣使者去见亚门王。耶夫他的谈判语气并不是妥协，而是带有挑战性的。他要求亚门王为其入侵基列以及对基列人的压迫做出解释。这场论证是复杂的，因为它涉及了4个重要方面。第一，依附他运用了历史的论证；第二，神学论证；第三，立于历史的个人论证；第四，是时间顺序的论证。因此最终谈判未能达成和平，与色列人与亚门人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以避免。今天的信息中的功课，第一，我们必须具备详细而准确的知识，才能胜过我们的敌人。圣经知识至关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圣经，以分辨假教师和错误的教导，并且在面对撒旦仇敌挑战我们的信仰时，能够 为所信的真理做出辩护。第二，我们绝不能轻看任何人。愿神赐福给你们，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